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的父亲。故事的主人公燕子是一名80后，1996年随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后，父亲由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打骂妻儿的暴君，变成一个慈悲善良、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。他的那个不完美的家也变得温馨可幸福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。我的父亲由于家庭贫寒，30多岁才结婚，母亲比父亲小12岁，并且智商有问题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是一个被人嘲笑、脏兮兮的孩子，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，我就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玩，我还有一个智商不高的弟弟。父亲是个性子急、脾气大，同时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一天3顿酒，天天如此，烟也抽得很凶。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，父亲出手很重，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，父亲3天2头地打母亲，母亲嗓门大，被打后就嚎啕大哭，我怕邻居听见就劝母亲。后来母亲被打后就离家出走，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，可我父亲没改，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，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。为了让父亲少生气，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，看着弟弟。那时我幼小的心灵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，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，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12岁的时候，经姑姑介绍，我和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从此父亲改变了很多，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。我舅舅不相信，他说我姐夫要能戒了酒，我就戒饭。几个月后，舅舅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，就说很佩服我姐夫，佩服这个大法。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，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。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，边喝边洒，衣服全湿了，剩下的水就往屋里的地上一泼。家里的地面是土地，地面洒上水之后就和成泥了，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。父亲对此很生气，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，几乎天天如此。我就提醒父亲，这是考验你的心性呢。后来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，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。我好感谢大法呀，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姥姥他们找关系，半个月后把父亲保了出来。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，非法抄家。有一天，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。当我们想走时，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，就和我说，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。我说，不行，我要去北京。父亲说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在家里看他们。为了母亲，父亲没去成，也许那是他一生的遗憾吧，但他并不后悔。他说，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，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。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，父亲就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，一点也不怕花钱。出院后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， 为母亲制作了五种有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，坐着用的、躺着用的、立着用的都有。母亲不能行走，也不能自己坐起来，说不了话，大小便失禁，父亲不厌其烦地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，还每天让母亲双手搂着她的脖子，脚站在地上，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。父亲照顾母亲时总是乐呵呵的，有时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，父亲也不嫌脏。过节时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，父亲全省给母亲吃。天气暖和的时候，父亲就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遛弯，村里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，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，病了还给他治，还这么精心地照顾他，不知图个啥。我说，父亲对母亲是一种大善的行为。父亲说，那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。六年后，母亲再次出现脑血栓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天，已经没有呼吸，只有心跳。医生说让回家，父亲说，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？父亲的话让在场的亲戚们都为之动容，医生说够呛。母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，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，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，夸父亲不容易，是个难得的好人。再说一下我的弟弟，我弟媳一家人是世上都难找的，不讲理到了极点。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，财迷疯，岳父和他自己的岳父都打官司，和他的亲兄弟都变成了仇人。弟弟的岳母听人说我父亲有钱，就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。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，娶媳妇都难，父亲听说有主动给儿子说媒的，就同意了。当时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人，相处一段时间后就安排结婚了。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，他们非要30000，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，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，父亲答应了。婚后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，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，但父亲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忍了下来，还尽量的为他们着想，帮助他们。比如不顾乡亲们的笑话，带领一家人去给他们的田地里拔草等等。一年后，弟媳生了一个儿子，弟弟的岳父岳母更觉得脸上有光了，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，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。父亲没答应，他们就干脆不在弟弟家住了，弟弟挣了工资就每月给他们送过去，他们也不让吃饭，就让弟弟回来。岳父还暴打弟弟，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，弟弟气得就不回家了，他们就和弟弟闹离婚。弟弟想要孩子，他们不给，为的是要抚养费，弟弟就不同意离婚。他们把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离婚，最后法庭把孩子判给了他们，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。弟弟异常难过，经常没命的喝酒，父亲和弟弟是两个院住，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，父亲就去他那院找他，一看弟弟死在了厕所里。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，弟弟的岳父母得知弟弟有保险，就过来和父亲争，因为保险没有指定受益人，所以按法律规定，继承人平均分保险，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。因为他们的离婚判决书还没有到15天，等于离婚没离成，按法律应该归他们一半，但是好几万块钱呢，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。父亲想来想去，如果按照通常人的做法，是绝对不会给他们的，是他们非要离婚，还把儿子告了，把儿子逼上了绝路，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。再说保险也不是给他们买的。 但是父亲深知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师父教导要按照真善人，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，处处为了别人着想的人，要把钱财看淡，要放下名利情。父亲要把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，在屋里来回转圈，一会儿摸摸钱，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，也不该要。可是转念一想到大法，不能违背真善忍的法理，来回走了大约半个小时。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，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。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，可能他们也做好了父亲不给他们的准备。父亲告诉了他们，他为什么会来，因为他信仰真善忍，为了这三个字他来了。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孩子一直是他们家养着，半个月前孩子被一辆汽车撞断了小腿，我和父亲就去医院看望，并给孩子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。孩子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在医院看护，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。父亲觉得他们可怜，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。每天下午父亲都会带好吃的去，而且给他的弟弟也带一份。孩子的妈妈和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。有一天，孩子的妈妈看到天气预报明天会有雨，就和我父亲说，明天你就别来了。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，第二天还是来了。孩子的妈妈非常意外。我父亲说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，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。孩子的妈妈非常感动。要知道，当初他给了我父亲多少难堪和下不来台，给我父亲造谣，和父亲大吵大嚷，让父亲受尽了委屈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。但现在父亲一点都不计较这些，把人们认为的仇人当成亲人一样对待，这是无上的宽容，是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。只有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大的威力，造就出这么高尚的人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，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，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磨难，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，仍然保持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，而且成为一个这么好的人。父亲仍在大法中努力实修着自己，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